二位贤弟，咱们是患难的兄弟，没有不说的话。我看咱们这个少华山完了。
哦，
此话怎讲？嗨，你们还不明白？王顺就是个扫帚星，他这一来，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。开封府完得了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？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，把娘娘给杀了，他惹的这祸在地底都到天顶上了。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，把谁都能赦了，就不能赦他。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，都得倒霉。我敢断言，咱们少华山完了。那大哥，您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，干脆就告诉你。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！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，把总家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。那时候是言听计从，人确实不错。最近这一两年，我发现他有点变，是有点忘返了。你看他收留那些人，头一个海马追风走上官清。第二个海马芙蓉草上官龙，这俩小子最不是。还有那姓尚的军师，那是个狗皮道人，专门给他出白点的。他现在排阳局另立一套，根本没拿他们哥仨搁在话下。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。如果时间长了，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，没有咱哥仨的地位了。方彪一听，板脚一跺：“可不是，大哥，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，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，您不乐意听。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现在见着我们哥俩，连大气儿都不吭。”把脸一扬就走过去了，根本不叫好听的。办什么事情，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，哪把咱们摆在眼皮？哥哥，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，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，埋怨哥哥错走一路，不应当把少华山大权让给外人。如今我们授人以礼，受之于人。干闹一个憋火，可这不是自找吗？想埋怨哥哥您了，要把您上火，我们哥俩只好暗地暗憋呀。您今天不提，我们还不说这个事。这么长久下去，确实对咱没有好处，应当另选出路。
是啊，我就是这样打扮。今天我把方福安救了，我准备让方福安给他们搭个桥。咱也投靠开封府。
对，
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民主，俊有登高之志。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、啊？就带着贼皮来的，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。不，我不是那么想。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，王爷对咱不错，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。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，投靠了西夏，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。咱们当时没有腐败的，尽力保护了，保护不了，怨咱没能耐。但是问心无愧，事隔多年了，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，应当到开封府效力。我这人还重义气。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，有两次饶命之恩，我就得报答他。今天就翻过案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这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，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。现在咱钱够花，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，咱也高兴，何必非得占山为王？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。再说
咱都这方年纪了，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，生儿育女，还不枉为活这一辈子。可当初呢，我有点害怕，怕离开这座少华山，早晚官府通缉他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方叔安是个明白人，咱拿他请来，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，他肯定能帮这个忙。
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：“大哥，咱跟方叔安可不一样，到了那时候，咱们要人没人，要势力没势力，人家想收拾咱们，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。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，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？我看这事儿不保险，信了你方，我看着没有错。”让方叔安给搭个桥，如果你不相信方叔安，可以让他把白云瑞、徐良讲平起来，向咱们下了保证，那时候你就放心了。其实方叔安出身也是贼，那坏事做的还少呢。现在如何呀？人家高高在上，是国家堂堂的官人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，相反委以重任，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？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，小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，不错是贼，那是为了生活，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，宁愿改恶向善，难道他不欢迎吗？包相爷是明白人，一定不究计谋，你们把这事儿就大给心全包到我身上。好吧，大哥，我们一直跟着您干，您叫我们上哪我们上哪。那么您打算多大伸手的事儿？今天晚上就把方欢请，咱哥仨好好跟他谈谈。哎呀，这事儿可不能叫风和张弛，这要叫前山知道，咱可就倒了霉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，绝不会走漏消息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走漏了风声，那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？我怕他不成？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说好就好，说不好我就打起来，我把少华山给夺回来，我怕他什么？对，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，腰板应当挺起来，把失去的权利赶紧夺回。哥哥咱就这么定，你们两个赶紧走，记住啊，晚饭之后夜深人静，把方叔安给我提到这里。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。
是，
这俩人退出去，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，准备跟方叔安谈话的内容，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。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，都盘算好了，他这才休息。书说简短，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小方做方彪、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。大哥，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。
好，
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，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。
是，都安排。
把方爷请来。方彪一转身出去，
时间不大，把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给领来了。方叔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，心说这一次是吉还是凶？方彪都不让我睡，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，对自己很自由，也没捆着没绑着，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。方栓这个心里就画魂，等来到屋一瞅啊，认识，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。西部大头鬼一抱拳：“
咦，
您好，多谢您帮我的大忙，制止了王顺，使我没掉脑袋，再加上你过去了。
方爷，
请坐，请坐。”来，上座，让方叔安坐下来，把点心全摆上。
老庄，你看见？我这叫逢凶化吉呀！我是说掉到后娘手了，这会儿还有人这么尊重我，我这是哪位？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？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。方官想着这一抱拳，我说这位，有什么事甭瞒着，咱们都是绿林人，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。我要请问您是哪一位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？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，好吧？方爷，在下姓雷，我叫雷英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。
你，我李就是雷英啊。
哦，你听说过？
哎呀，久闻大名啊。
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。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，
对，
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西夏，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，闹了半天你在这。
对，
况且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的。总而言之，人的一生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。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，什么滋味都有呀。这是我两位朋友，这位小方硕方彪，这位铁刀大都督贺兵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，您别见外。咱们既然关上门了，就是一家人。哈哈，二位请多多关照。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，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套出来。王叔安一听乐的手舞足蹈，把大脑瓜一晃，我说啊，雷将军，就冲你的才干，就冲你的能为，你要到了开封，哎呀，吃香的喝辣的呀。咱们说实在的，我方若安是个神马东西，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，我就是个小臭贼。如今到了开封，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想瞧，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，不管大事小情，商量个什么事儿，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。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，我过得是非常舒服，非常高兴。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，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，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。我这条命搭出去，我合适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，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这个墙我给搭的底。你们放心，我就可以做主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王二一听也乐了，来，上酒菜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雷英把酒杯举起来，王爷，以后就多靠您了。来，为咱们初次见面，满饮此杯。你干，你干，来。四个人一言二尽，方叔安把酒喝干了，方彪又给满上，大脑袋就问开。我说雷将军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？你怎样现山？有计划没？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。我是这么想，第一个，开封能不能收留？王爷，您那可别过意，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，但是说句实话，您毕竟刚到开封，人轻言微，对不对？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，您在开封还不是站着主要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有点担心。最好 像蒋平了、展昭了，特别是徐良，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卫，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，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，当不当官都是小事，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，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，献少华山，拿王顺包在我们身上，您看怎么样？
嗯，
也对，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，的确如此，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，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微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可是我现在被软硬到山上，我也见不着大伙，我怎么办呢？放下，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下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回到八宝天云峰青松狼牙涧，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，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，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面，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了时间地点，碰完头咱把这事儿就定住，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。好嘞。哎呀，要把我放了，那冯奎章要问怎么办？你们怎么交代？
嗯，
这您就不用说，他有来言，我有去。另外，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？我就是为了这个。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，他想干什么，他跟我得打招呼。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。再者一说，此事利在速行啊，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？应当马上去，马上回来。我算几下，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就能定下吧。用不了用不了啊，就凭我的脚程，我的速度办这事，三天来回，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刚好见上面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。
不过还有一样，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呢。
什么事？
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。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？为什么要捅进马蜂窝？就是没他。
假如冯奎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，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，
对不对？
你别弄了半天，热闹一回，到时候王顺也跑了，咱们两手攥红拳可不好交代呀。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，献到开封府，你们立了功了，那不但露脸，而且露脸特别露脸，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。
嗯，
王爷，这事儿你放心，包在我们仨身上，他跑不了。
那好，一言为定啊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起身？
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。
那我走哪些道合适？
您甭管，我们后边就是江岔，下了山坡到江岔的里面有小船，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，有人把你护送出去，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，你就把心放了，
多谢多谢。
好了，王栓一听放自己走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当时就饱了，什么也吃不下去了，他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去，马上念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，这有多好。王栓把筷子一放嘴上了，完了酒足饭饱，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。说话之间，他把身上的衣服归整归整，小片刀、白布囊，样样东西都没动。
嗯，
我现在就走了。好，咱们也站起来往外相送。这时候小方做方彪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，派了自名心腹的水手，让他们负责把方官送走。等雷英啊还加了消息，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，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后边引路，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，掩护着方官砍断后山，路上谁也没说，恐怕别人听见。方栓的心呢有点紧张，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，等彻底离开他的心才能放下。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， 顺着盘山道，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塔里影超超，岸上有人影晃动，知道都给他准备好。他们往前走了几步，刚到江边，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，有急促的跑步声，连雷英也是一愣，扭回头观看，再看灯青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肉，为首领队正是赤发龙神风魁安，在他身后是他的四个儿子，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尚的这个军师，天赋寨主足能有五六百人，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。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，浑身汗毛都立起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？知道的好快，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书中代言冯奎章怎么得着的消息？怎么来的这么快？说书的一张嘴了不了两家的事，拿这事儿摆起来了。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，当时说服了冯奎章，把王顺软禁起来，把方叔安带到后台。雷英呢坐了一会儿，也告诉出来，他走之后，那个海马追风走上官青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，他看看没人，他跟冯奎章道：“爹，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，情况有些不妙。”他这一说呀，冯奎章还傻了：“老人家，此话怎讲？您看他哪儿反常，对不对？我要请问新祥。”